感谢主，又是轮到礼拜四晚上我们查经的时间。一个礼拜过得好快啊，这个礼拜三一过了，这个礼拜好像就没有了一样啊。每一次我要到这里来，我总要理些东西啊，把家里这个做的事情把它整理整理啊，弄好了，个书桌上呀，这个摊的那个一塌糊涂的，要把它弄得整整齐齐啊。但每一天每一次礼拜四要来了，那是我的功课。必须要理，还有必须要带东西来啊，怎么搞？然后我心想，哎呀，真快啊！一到这里来，查经班一完，那礼拜五我就有点空的时间啊。若是我不去录音的话，录影的话，那么我向来向各位弟兄姊妹个要求，因为礼拜五是我唯一在这里这一天我可以写作的一天啊。你们都晓得我在赶写这个罗马人书最后定稿的事情，所以我。最好礼拜六早晨你们不要打电话给我，除非逼不得啊，逼不得已的事一定要打给我的，那做了我还是欢迎你们打电话给我，但是呢最好让这个礼拜五早晨的一早晨就不要打电话啊。对不起啊，我这个要求，因为我这里这么一天嘛，我这个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我今天早晨就没办法可以多做事，因为我还有些别的事情啊，这个长途电话从台湾来的啊，一些不，真是你也不能不帮忙的啊，一定要帮忙的，像这些事情，所以我就今天早晨就除了早起来这读经写圣经以外呢，我真的没有什么时间，所以匆匆忙忙的把这些东西准备好了，以便要到这里来，所以下午的时候也没有好的机会睡觉啊，所以感谢主还是跟我有力量，可以今天晚上还可以跟我一同查经。好，我现在请问我们查到哪里了？做了创世纪，这个创世纪该不会错的了。查到几章？第四章，别忘记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直连着下去的。好，我现在今天呢我们仍然要查考第四章。在我没有带你们读圣经同你们一同查考以前，我要问一个问题，我这样慢慢的查不是那么快，你们觉得如何？喜欢吗？还觉得太慢？我想这个慢工啊出细活啊，对不对啊？若是我慢慢的，我们才这个圣经就对我们有味道啊。若是你们每一个人读经能够读到有味道了，那我就心里非常感谢了啊。若是我能够在查经的时候，不但是给你们讲解圣经的真理，能够带领你们，这个圣经是何等宝贝。尤其是普通的一些经文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事，那若是你真正的好好的在神面前呢，就肯读肯花功夫，哇，圣经很有味道。嗯，有人讲得好，这个读经啊就好像吃上海人的这个红烧蹄膀这你们吃过真正的上海红烧蹄膀啊，那这个会吃的人一坐下来一请吃的时候，他就很快就把那个筷子把那个土那个上面那个皮就把它拿了。为什么呢？那个软啊，软的了你放在嘴里面不要觉得，一放在嘴里面就痒掉了，那个味道好得不得了啊，对不对啊？那是会吃的人呢啊，不但是吃皮，那还有人喜欢吃肉的啊，但是真正会吃这个蹄膀的人呢，要吃什么骨头里面的骨髓，因为炖的了，这味道到里头去了，哇，那个筷子怎么一挖这一削，哇，那个味道最好了。所以读圣经也是一样的，有的人呢就若是不会读的就读皮面啊，这个皮面的东西也不是不已经是很好了，我不是说不好啊，能够吃肉就也不错了啊，那个到一个你已经基督徒的生命成熟了，但是真正要紧的时候会吃骨头的人，那个真了不起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东西啊，但是好的东西就在里头。那圣经是一样，如果是我能带你们带到一个程度，你们对于读经有了兴趣了，那我们教会就有根有基了，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年这个教会的目标，盼望神恩待我们，让我们深耕建造，不是单单来听到啊，听到是好啊，大家来听到，听到是什么呢？听到是好像婴孩吃奶一样的啊，这个传道人吃了消化了那么才有奶啊，对不对呢？不过有些传道人很有办法的，他会卖羊奶， 哎，买牛奶，羊奶不好吧？现在买牛奶，对吧？对，那个不一样嘛啊！这个我们肠道里吃了，我们消化，我们才有奶，要不然，但你们吃老是吃奶也不对的嘛。你总要什么？总要吃干粮的嘛。所以到你自己回头圣经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你吃干粮的时候了啊。OK， 今天我们第四章第九节一直到末了。那么末了照理可以不要念，但是我还在念到24节。好不好？因为这段圣经可能有的人不顶熟啊，熟的也好。为什么呢？在熟的经文中间，我们看看神怎么接着他的话来给我们有他的信息。OK， 第九节第四章第九节到第24节，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念，好吧？我们齐的念啊。OK， 还有人会来的，我晓得。我们平常普通查经人还有稍微多几个的，那么现在还有人进来的，但是我们先念来第九节进来。耶和华。把该隐的妹是玛拉，拉玛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起来，听我的声音。”拉玛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就把他杀了；少年人审我，我会把他害掉。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玛，必遭70倍。到此为止，到此为止，我们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低头向你敬拜，我们特别你的仆人特别求恩典，让我们今天在你的话语中使我们看见亮光。主啊，你不是偶然的就把这些事情记载在这里，你在那里教导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那个诚心谦卑打开我们的整个的人，让我们让你的话可以在我们里面光照我们，使我们看见你话语里面的真理，叫我们能够学了，对我们的人生有极大的帮助。我们的恩主啊，谢谢你，你不轻看我们，虽然我们是罪人蒙恩典，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蒙了你的恩典，感谢你。主啊，我们巴不得求主让我们接触你的话更认识你，也更能认识自己，更懂得怎么样在你面前守住你要叫我们所做的。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这段圣经的表面上看起来就是该隐杀亚伯的一部分，这个故事的一部分。实际上呢，从第九节起一直到第24节，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什么信息呢？当该隐把亚伯杀了以后，今天第九节起到24节所遭遇的这些事，给我们看见在道德的领域里面没有 indifferences。 什么意思？意思说不重要，而是说 没有关系，我是说不在乎的可能性，在道德的领域里面，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没有这个时候没什么分别啊，没什么关系啊，不要紧，不在乎，绝对不是这样。所以这段经文你看看它，好像是这是这个该因杀了亚伯以后的一段故事啊，叫我们晓得是怎么样的。但是呢，弟兄姊妹们，在这个这段故事的怎么样里头，让我们能够看到真正神要教导我们的话语。好，我心里请问你，若是读了这段圣经，你发现他这么做了以后有什么 consequence， 有什么结果，他招你些什么事，他把亚伯杀了以后怎么样，杀了怎么样。哎，刚才读的圣经啊，怎么搞的呀？啊，你们读过去了就不记得了啊？啊，哎，这个地怎么样？啊，地不再效力，换句话说，再种就不再出产了，对不对呢？不但如此，神还说他是什么呢？说他流离飘荡。那这个是，如是这四个字讲我们的人生如何啊？啊，不但这样，而且失去了神，失去了安全感，对不对呢？怎么知道失去安全感？他怕什么？人看见了怎么样？要杀他，要杀他，看来要杀他，他没有安全感，对不对？虽然我们看他的这个家谱里头啊，你可以看出人的生活文明是逐渐的进步了，但是有一件事什么呢？整个的社会，人类的社会成了什么？成了暴力相向的社会啊，对不对？他说若是有人杀该隐的遭报七倍，杀拉玛的要遭报多少？77倍。我心里请问，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以看见那个暴力就一来怎么样啊，一来就一厉害，对不对啊？所以你可以看见当时的情形到了那么样严重。弟兄姊妹们啊，这些事情的发生绝对不是现在的事情啊。哎，你们看不看台湾的报纸？若是有人看台湾报纸告诉我，台湾有没有一个12岁的小孩子做了什么事啊？你们不看啊？哎呀，哪几个人从台湾来的？其实我看看，从台湾来的啊，你们从台湾来都不关心台湾的事啊，要谢茂友，真的吗？要为我让怎么为台湾祷告呢？这个情形，一个小学生啊，对不对呢？这个12岁的小孩子啊，就在学校里杀人，这你想想看，拿一把刀要去杀一个狗，都觉得怎么样？下不了手，对不对？若是个狗，若是叫你咬了你，我就叫你不喜欢。人，这是一个小孩子啊，做这样的事，你可以看见这个社会暴力杀人成了什么？成了一个没什么道理的事了，不在乎的事了。但是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见不是这个样子，嘿，是不是该因把亚伯杀了就了了啊？不了，那么不了怎么样会不了的？ OK， 现在请你们看第九节啊，第九节第十节的一半啊，第九节第十节的一半。好，耶和华对该因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呀？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那从这两节圣经给我们看见，这个该因做了这件事，他不是了了就了了啊，杀了了就了了，把这个杀了以后把他埋葬了就了了呢？这就是为什么说这段圣经给我们看见，在道德的领域里面，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没有了了的一件事的，就这么了了的一件事，不要紧，没有关系，没有这件事。为什么呢？第一，什么人进来啊？该因把亚伯杀了以后，有没有人干涉？哪一个干涉？ No， 父母呢？没有人干涉。但是给我们看见一件事，他做了这件第九件开头说耶和华这个名字，那这一位他就不放过。那这很要紧的一个道理，这很要紧的一个真理。嘿，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在道德里面说做的事从来没有说做了就了了，没有可能什么呢？可能有人不知道，或者是因为你位高权大，没有人敢来对付你，有没有这样的事呢？有没有？有，多的是，眼前就有这样的事，人就不敢呢。但感谢主啊，天地之间不就是这么了了的啊？这位神耶和华，他当他一做完以后，耶和华就 step in 就进来，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他进来做什么呢？问他两个问题。一个问题说，你的兄弟在哪里？弟兄姊妹们呢、啊、你不要看这个问题很简单啊。我现在请问这个神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至少有两个 connotation， 有两个含义，你们猜猜看是什么啊？不是我一个人多吗？我们大家多吗？对不对啊？啊，你问他你的兄弟在哪里？我现在请问，神问他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啊？要他自己承认， That's right， 要他自己承认。除了要他承认以外，这问题对于我们人来讲，对该隐来讲还有什么意思啊？对，虽然是他的兄弟啊，他竟把他杀了。心里请问，神这么问的时候，写出来他做的对不对？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们，神造我们人，也来不是单独的为你的。造我们人，对于人来讲，我们有责任，对人有关系，对我们非常重要。这一点从这句话里面也是就很清楚。若是不重要，没有关系，杀了以后什么？要不要问呢？杀一个算什么？再生一个就是了，对不对呢？对不对？那你是若是不重要的话，杀一个不什么关系呢？再生一个就可以了。他不，神问他就说：“哎，你的兄弟在哪里呀？”表明什么？表明我们对人怎么样？哎，我们对任何人在道德上有责任的。虽然他很聪明啊，他说我也不是看守我弟兄的，对不对啊？这个话对不对呢？如果是不是这样的话，神为什么要问说你的兄弟在哪里啊？ OK， 好，第二个 connotation 是什么？我现在请问，他今天不是给兄弟吃一个啊升堂等级啊，给他什么啊？你把刀把他个头砍掉了，把他杀掉了。我心里请问，审问他你的兄弟在哪里？什么意思？嗯，嘿，弟兄姊妹，这很简单嘛，怎么都想不出来啊？他把兄弟杀掉了，我心里请问，审问他这问题什么意思？他对那弟兄所做的这件事，神都要什么啊？神都要追究，神都要什么？要查考，要审问，查问，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呢，为着这样的缘故，圣经里面类似的提醒我们，教导我们，我们对弟兄们中间的重要性。我现在请问，十条诫命中间有没有条不要杀人的？有没有？在圣经里面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第五章里怎么讲？啊？你什么？你恨人的怎么样？呀，你恨人的还没有杀，就恨人的，弟兄姊妹们呢？神都觉得怎么样？都觉得你做得怎么样？不对，他规定，他要查看，他给你个标准。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不要看圣经，很简单。从这样的话语里面，弟兄姊妹们呢？你想想看，我们今天对别人应该不应该关心啊？对不对？我们现在是什么亚当的关系，我们大家都是怎么都是为政，以自己的利益为前提啊，自我中心，对不对啊？是不是呢啊？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呢，有了这五千年文化，学会了一个学会了一件事，什么？至少自己门前雪，能管 他人恶上伤啊，为什么断血是什么的好报，对不对？还对不对？我们从那样的经历，所以我们现在大家都看见，街上有个大一点的，高大一点的，气力大一点的人欺负一个年纪轻的小的，打他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在旁边待着看人啊，啊，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话的，没有一个人跑上去拦住这件事的。我记得在重庆啊，那个时候大上世纪，那个重庆是这个是战时的中国政府的这个都城嘛。啊，那么那个是有网包车，有就是人力车啊，就是人力车。哈，那么你知道重庆都有什么？都有山坡的啊，有上上下下的。那上去拉得很轻的，下来这个网包车不很舒服的嘛，对不对啊？啊，怎么一翘的，哒哒哒哒哒的两个就跌这个跌那个掉，下去了。有一次有一个人呢，他翘起了那个这个人力车。同那个 balance 了一会儿，太骨盆的后面就稍微重了一点，所以他一跳一会儿，他这个脚没走地上掉起来了，但是也没有倒下去，那个车子哗的往下破了，那个都下去不得了的，为什么呢？他就不能刹车了吗？本来他这个脚在那个上面，他还会晒一下的，他现在不行吗？我告诉你，我远远看见这件事，很多人在旁边看见，他在哗他说好笑，每个人跑去拉他一把，救他一把的。我就说，哎呀，这是咱们中国人的这个民说的，到了这么一个程度。那神教导不是如此的，啊，我们给小子中间一杯什么水喝啊？凉水喝上去都不能不到上次。那你可以看见圣经怎么教导我们。我每一次都到这里我就好笑，我说神啊，有的时候很幽默的啊。他说喝杯凉水，那若是给你的小子里喝杯鸡汤呢，那不得了了，对不对啊？啊，所以你会看见那一些的教导，那一些的事情，虽然因为他口渴，那是凉水最需要的。你当时给那个东西给那个最需要的人，神给你的赏赐绝对不会下意你给人的。那但是呢，我们人常常怎么样？人常常像该应那个样子。OK，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他说你什么？你做了什么事？啊，你做了什么事啊？我心里请问，我请问，一个人做上了人以后，还有人来问了你做什么事啊？那你可以看得出来，该应到了一个什么程度？该应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啊，到了一个什么？麻木不仁的时候，做错了事。如果说不做错事的话，他怎么会讲这话？说我不是看守我弟兄的，对不对？他做错了事嘛。但是呢，到了神的问他这个话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人已经到了个麻木不仁的程度。所以犯罪千万不能就此这样的下去，因为磨不了的时候，到磨不了，你的圣灵感动你的那个感动就消灭了，麻木了，那这是最大的危险。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很清楚的一件事，他所做的神要献出来，神要什么？神要他负责任，要向神负责任。你做了什么事啊？不是单单对于弟兄的问题，兄弟神进来说你做了什么事啊？啊？我心里请问，当一个小孩子做错了事，这个父母说你做了什么事啊？我心里请问，下面是什么？啊？啊？你们没反应的，大概你们从小没有这个父亲，没有什么妈妈，没有讲过你做过这个事，说过这样的话，有没有啊？啊？有的时候妈妈不管你，你瞧，等着你爸爸来，你瞧。好了，你爸爸一回来说你到底做了什么事啊？什么意思啊？哇！你可以看得出来啊，所以一个人在道德上的行为，不单是我们对人负责，不要忘记，我们要什么？要对神负责。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宇宙的至高者，他是宇宙的掌管者。如果不是他怎么掌管，我们怎么可以有条不紊的啊？四季均匀，整个的宇宙给我们看见有条不紊，如果没人管你还了得啊，对不对？对不对呢？ 是不是？我心里请问，哎，为什么我们现在在这里开车一定要大家车子要往前走，要往右走的，走右边的啊？罗斯东没有这个规定的话怎么样啊？不得了了，哪还能够走啊，对吧？你要往左走也可以，往右也可以啊，走边走一边走，但没了什么啊，那这撞车用得乱七八糟了，对吧？你看见这个车子这么有规矩这么走，你知道什么？知道有律法，当然有律法还有什么？有人 enforce， 有人要执行这个律法，对不对？所以我们看见那个灯有点亮的，我这看见那个上面那个油印，这个气，你在个镜子里看见后面那个气色上面有一些东西的，你知道这个是警察来了，你赶快怎么样？看看那个表，不行，爸爸慢一点，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啊，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啊，若不看，你在个镜子里看见后面那个气色上面有一些东西的，你知道这个是警察来了，你赶快怎么样？看看那个表，不行，爸爸慢一点，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啊，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啊，若不看见，徐的飞走。所以他们讲这个警察统计讲，这个在美国开快车最多的是传道人，真是羞耻啊！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从前的传道人要开快车，你只要把那个前面的灯开开，摆一块牌子说，你是 clergy 啊，你把一个灯开开，不但警察不干涉你。你哇哇的叫，你可以红了灯都不要管的，警察带你走，为什么呢？因为他怕你去为死人要将死的人祷告啊，所以跟你们是有这么个特权，现在以后人家滥用了嘛，所以这个东西就没有了。我初次到美国来的时候还有这个情形的。哎呀，真的吗？哇，弟兄姊妹们呢，你可以看得出，你一看这个你知道有人发的，你看这个马上怎么样，有人来这种话的，神讲这话的时候，你到底做了什么事啊？哇，你看出来神怎么？他有管理的原则，他有执行这些他有管理的事，说你做什么事啊？啊，感谢主，就是为做这样的缘故，我们看见什么呢？啊，我们看见不是。什么事都可以做了啊！我们一定要考虑什么呢？我们考虑到我们对人的责任，我们对神的责任，特别是神。哎，啊，这就为什么缘故？那些无神论的人，他们要提倡神已经死了，为什么呢？很简单，他们一个理由很简单：没有神，我们什么事都可做，对不对呢？啊，没有神，什么事都可做嘛？为什么？如果是有神的话，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对不对？他一定要什么呀？他一定要追讨你的罪，对不对？啊，那是为着这样的缘故，所以这些无神论的人，他就讲得很有理由啊，没有什么，我们什么事都可以做，所以他一定要否定神。啊，这是好像诗篇第一篇，我想我们很熟吧？诗篇第一篇是什么说？啊，叫的什么？啊，讲什么？讲义人，哎呀，讲恶人。啊，这一篇诗篇呢，就讲义人和恶人。那特别是讲到义人是怎么样的，恶人是怎么样的啊？讲到义人的结果怎么样，恶人的结果怎么样？那义人呢？这个结果怎么样？好像一棵树栽在什么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也自也不枯干。还有呢，说他所做的进度顺利。哇，我心里请问，个站在水旁边的一棵树，总不是站在水旁边的一个树，有没有分别？哎，他一枝永远不枯干的，你们就看见这枯树了吗？你们怎么搞的？对不对？那这枯树嘛，哦，80岁还在上面讲道了，还带人查经啊，感谢主啊，对不对呢？对不对呢？真的啊，这是实在的。我并不是我是义人啊，不神的恩待我，让我晓得这个一枝也不枯干呢，啊，按时有什么？按时会结果子啊。感谢赞美主啊，对不对呢？啊，那恶人呢？像什么？哎，不对，像什么？你们不对是为什么呢？你们说一半不说一半，显得康比很值钱呢，对不对啊？是不是呢？你要显得去买康比的饮食要加倍，饮料就食料食品的话要加倍出钱呢。但圣经不是什么，圣经像康比是，哎，被什么？被风吹散了，那个就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代嘛， 不是现在吗？啊，那个时候创了这个米的国字以后，他要摆在那个沙子里头啊，要怎么样啊？弄了以后，这个米嘛在中间了啊，要这个会弄的，不会弄是都跑到地上去的。我走过的，我看到很容易啊，把弄米都跑到地上去。他们会弄这个米在中间啊，那个糠皮嘛在周围，那么就啪再往上一堆，就一丢，这个米就下来了，那个糠皮呢，风就吹掉了嘛，所以你不需要捡的嘛。哇，这什么意思？这是表明受审判，消灭而必消灭，因审判而必消灭。但是现在请你们翻开诗篇第一篇，各比我讲还要好啊。诗篇第一篇，那怎么会呢？怎么会有这个义人懂恶人这样的分别呢？这个道理在哪里？道理在哪里？诗篇第一篇找到没有？找到了啊！前面五节给我们看见，找到义人是怎么样的，恶人怎么样的。那为什么他们怎么样呢？为什么他们要有这么的分别呢？啊，第几节？第六节。第六节头两个字什么字？因为。好，我现在请问，因为是什么意思啊？啊，他们这个样子分别，因为什么意思啊？就把这个道理讲出来。为什么会这个样子的？为什么这个义人呢，就是会能像这个树状在这溪水旁？为什么这个恶人呢，要变成了糠皮被风吹散？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大家讲啊，耶和华什么知道？分别就在这里。不但是耶和华，耶和华知道，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被怎么样？你做了事，生怕什么人知道？我们信徒吧，有的时候做事生怕模式知道，有没有的？哎，你不要看不起我这个模式哦，模式有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威严呢、啊。哎，有一次沈师傅同我在香港，两个人到一个信徒家里去探望，你知道在香港都怕强盗吗？所以门外面还有个铁门啊，铁门上还有个小窗子，打开一看，看看什么人，然后再开门。你们是不是到香港就晓得这个事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去探望，请了灵，那个佣人来把那个小门看看，什么人呢？我说哦，我们教会的牧师，我们想来探望你的太太啊，因为你太太有几个礼拜没有来聚会了。啊，他好，他就把门关了进去了。他一下出来的时候，等到把那个东西一拉开，我们听见里面哭啦哭啦哭啦，那什么东西啊？啊，哎，在打麻将了。那个佣人啊，就一打开门说：“我太太讲她不在家。我”我总是师傅两个人笑着，他们蹲在地上。这个佣人是很好啊，是老老实实的了，别人就不这么讲了。他很老实啊，对不对啊？他说：“我太太说不在家。”原来为什么呢？不能让我们进去嘛？为什么呢？一进去怎么样？啊，有的人呢，有的人就会做的，一进去他就马上把那个台布这么一包就拉起走，牧师进来了。那你看，经营个牧师都是怎么如此啊？你想，我心里请问，神知道怎么样啊？有没有分别？弟兄姊妹们呢、啊？今天的这段经文呢，如果是你这样的像不相交比那么一步一步的步的话，你会看得出来一件什么事？留在这里做什么？在记在这里做什么？告诉我们怎么样？啊，你不要随便啊，不要认为做了事没有人知道啊，不要认为说是 indifference to me 啊，我做了就做了 ，no， 耶和华知道，等到耶和华知道就有分别了。这也就是为什么眼光，我们中国一句成语说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对不对？对不对？这是经验之谈。你可以骗得过人，你骗不过神。虽然有的时候为着你的职位高潜力大，人家不敢，但这位神是至高者啊，他是至高者，因为他是神，他会进来。啊，现在我请问，在圣经里有没有这么一个例子的？做错了事，人家就不敢讲话，没了，神打发一个先知来了，定他的罪，有没有这么一件事？哪一个？大卫嘛，奸人妻，杀人夫啊！你想这个人了得不了的，但是没有人敢讲话吧？没有人敢讲话， 该感谢上帝。神就大发了拿单这个先知，叫他去对他讲道。我说这个拿单呢也真聪明，所以你不要看不起我们传道人哎，哎，传道人聪明的，他不是一进门说，嘿，你这个罪人，耶和华说的啊，你怎么他没有呵呵？他什么？先讲一个比喻，对不对啊？啊，讲到一个穷人，这一只羊，那个隔壁的邻舍是个财主，有很多羊，那个财主有客人来了，这个自己羊群里的羊拿了不杀，就杀了去把那个这个穷人的那一只羊拿来杀了来请客人。那个大夫听了怎么样？哇，他去了，他说我是耶和华启示，怎么样？行这样子的人怎么样？哎呀，对不对呢？但是没料那个传道人这么说啊，你就是这个人啊。为什么？他有多少妻子啊？他有多少嫔妃妃嫔？对，人家这么一个太太，你就把他拿来，不单是去抢过来，而且把他的丈夫杀了。哇，等到这一指出来以后，这个传道人就直直的讲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告诉你，传道人很不容易做的，对不对？我心里前面谁喜欢听指责你是个罪人呢、啊？你犯什么错了？喜欢不喜欢？你问这圣保罗，你做不做？做啊，我做啊，我还不是当众的不？我还请同那个做这个事做的不对的事情的人，我们坐在车子里面，我就对他讲说：“弟兄啊，在神的教会里不可以这样的，特别是否则的弟兄不可以这样。有两件事，我告诉他你不可以的。他不能变，为什么呢？因为我确确实实有把握的，是他不能变。我说你要悔改啊。他没讲什么，我带他祷告，他也没说阿门，然后就出来了。从那一天起啊，他什么事都跟我作对。你们怎么不可怜我这个传道人呢、啊？对不对啊？真的啊，我告诉你，真可啊！少了多少谣言，都没不了的时候，他少的谣言，人家请他写下来，要把这些人请来对质，到底这个圣保罗是真正做了这件事，说了这个话，怎么的，他才什么不能对了，所以他就逃走了，还带了一批人走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不容易，做神的传道人不容易，但是要紧的不是为我来辩驳，要紧的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同我一样，在神面看见这段经文，从里面看见这个信息，不能随便。第二，他怎么会有这么一个结果啊？那个很凄凉的，对不对呢？非常痛苦的，他自己说这个刑罚太重，怎么会呢？除了耶和华以外，因为他做的事耶和华一定纪念以外，这里还有一件非常要紧的事，在第十节的下半段啊，他说你兄弟的什么血啊，有声音从地里向我怎么样哀告。这是第二件事。第一件事，因为耶和华他是创造者，他是管理宇宙的，他是神，他是至高者，他一定要进来的，他不能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一定要对付的。 OK， 第二件事呢，他杀了他的兄弟以后，兄弟的血在这里哀告。那现在请你们再看一些新约经文好不好，请你们翻到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啊，有人圣经说呢，那你就已经背得出来，我需要讲第四节啊，看看你背得出来是讲什么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啊，第十一章第四节，照着我们大家一起念来。 OK， 照到没有？来，一起念来。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说神制作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怎么？仍旧怎么样？仍旧说话。那就等于刚才我们看的，他从地里哀告是一个意思，对不对？啊，血会说话。哎，弟兄姊妹们，你知道不知道？血会说话的。我敢相信很少人注意这件事情，这是圣经一个特质的一个信息。你杀了人，哎，这个血会讲话的。 那么为什么亲人，就是说这个世界里面讲他虽然死了，因这性仍旧说话。为什么亲人，死人会说话的啊？你们不答复我就不讲了。死人会说话的吗？说话还是个死人啊，对不对呢？你们有没有看见主上次礼拜的时候，那棺材里那个人躺在那里，听见你们讲他的那个原来句啊，称赞他称颂他，哎呀这么好这么好这么好这么好。他有没有在棺材说，哎呀我活了你不叫我好，死了你才叫我好。有没有他答复你这样的？没有啊，死人不会讲话的嘛。咱们微信里请问他怎么会讲话？要不必须这么会这么会在地里面讲话。看圣经嘛，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四节这么说，因什么？不是因信啊，不是因信。所以你看看你们就是读圣经啊，常常掉字，所以你们就不懂得道理。因什么？
这个有很大不同的地方。因则信啊，好，那孟先生请问，这里的则信是指说什么？
什么信？第四节里面有没有讲的信的？有嘛？一开始说我亚伯因什么？因信先去个神啊？下面说因此别人得了称义的见证，这是他的信，这次他的信，这个信什么信啊？啊？什么信？什么信啊？若是称义，拿我们现在的话来讲，怎么说？我们本来是有罪的，现在我们因信称义了。那么我们平常我们不讲的因信称义了，但是在我们平常大家谈话讲道，我们彼此做见证，我们常讲，这是什么？嘿，得救嘛！哎呀，弟兄姊妹们呐、啊，要死了。连这个都不懂啊，对不对呢？你罪你都赦免了吗？你得救了吗？你得永生了吗？懂了吧？啊，这信，这个信就他因着信心来把这个祭献给上帝，因为这个信心来祭献这个祭上帝，神怎么样？许愿就称他为义，把他的罪孽都赦免啊！因此什么？因此得救，因此什么？因此得了生命。所以他虽然死了，他还说话，为什么呢？主耶稣讲的吧，那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什么？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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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讲了几次了，你们再不能错了。这个字在原文不是复活，你虽然死了，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活着，不是复活。我们起初那个他们翻译那个和合本的时候，人就不懂了，说怎么死虽然死了还能活呢？那活了就不是死了吗？对不对呢？所以他想说化蛇添足啊，所以他自己加上别个复活吧，啊，比较人家容易懂一点。No, 圣经不这么说的，下面还有一句话，怎么说？记得吗？约翰福音十一章，主耶稣讲到复活的事情，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活着。下面说的，活着信我的人怎么样？啊，永远怎么样？好，我心里请问，你信了没有？哎 ，come on， 你醒了没有？醒了，那是不是永远不死啊？我告诉你，一老也怕死，奇怪不奇怪？啊，照理我们信的人嘛，不应该怕死的，对不对？但我们老人就最怕死。啊，对不起，我不是骂你们，我也是老人，所以没关系。啊，我等于骂自己，对不对呢？真的吧？奇怪，这圣经讲得到啊，实在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我们得永生嘛。那虽然身体死了。但我们这个灵怎么样？那么活着的嘛，所以我心里请问，这不是，哎呀，非要这么讲，你们才能搞得清楚，又费用很多时间了啊！真的吗？你记得不记得？为什么有个撒都盖人不相信复活？因为在摩西五经里面没有复活的字，因为他们真有摩西五经，所以他们想出一个问题来问耶稣。他说：“一家人家有七个儿子，大儿子讨了个太太，没有生小孩子死了，那照犹太人规矩，弟弟要怎么样？”要娶这个，他也没生儿子，所以的第三个儿子要娶他，这样一个下来七个儿子都没有生，那么先帝复活了以后，这个妻子到底做哪一个人的妻子？弟兄他们想，这个太好了啊！就是呢，这个耶稣已经问倒了，对不对啊？ 他们不懂得什么叫做复活啊。所以他主耶稣说，你们从因为没有好好的念神的话语，你们记得吗？在那个开节节什么事？学说话是不是单单压得的一个个件个案？是不是？不是，连耶稣的血都说话，所以这是什么？这是宇宙性的一件事情。哎，凡是血，若是这个真正信的话，这个人的血会说话。所以这不是一个，这不是一个，不是一个个案，这是宇宙性的一件事。哎，啊，但这个分别在哪里呢？为什么说耶稣的血说的比这个亚伯的血更美呢？你们能不能讲一个道理出来？啊，亚伯的血讲话是做什么？哀告、求、呼救、审判，对不对？因为他哀嘛，哀告有爸爸的圣约嘛，对不对？那他有这个先告求告审判。OK， 耶稣的血呢？到现在还在说话，是什么？是救赎。所以为着这样的缘故，耶稣的血说的比亚伯的血说的更好更美，懂了吧？哎，看嘛，懂了吧？感谢主，每一个月我们一次在这里纪念主为我们死的时候，拿起这个杯，就是他向我们说话啊，我的血是为你们众人，为你们流出来的，为众人的为多人的罪流出来，叫你们罪得赦。感谢赞美主啊，这是新约，神立的约，他用血一生立的约。感谢赞美主，懂了吧？从前呢，有一个人写一个小说，我觉得过去有人写小说非常的有意义啊，不像现在乌七八糟的这些事情，实在看完了以后没什么意义。从前的小说很有意义，我不相信这是个真的，不是这个小说写得很好，是讲到一个丈夫跟这个妻子两个人本来感情非常好的，但是呢，这个太太她有一个秘密，叫有一个抽屉总是锁了，她从来不让她开的，所以她心里这么想，我们长感觉这么好，两个人无话不谈，没什么隐藏的，为什么你这么爱我，还有这个抽屉那个有自锁的，那个有自从来不放手的，也从来不让我开的，他却心中有点，你知道的，也不让人注意好奇。所以有一天呢，这个偶然这种人是太多了吗？好，这个太太把有自留在这里出去了，这个现在可真好机会了，所以就把那个抽屉打开，一拉开看里头一堆信，而且用那个粉红线把它捆起来的，都打开一看了，哎呀，不得了，是个情书，讲的我这么爱你了，我这么爱你了，我这么爱你了，哎呀，那个形容的呢，这是罗马的东西都在里头，哇，他还是那个名字，这个名字也不认得，这个男人什么名字？哈，他就想这个太太这么爱我，他竟然在我背后做这样的事啊！你想这个男人怎么受得了啊？所以啊。他把他杀了，他把他杀了。他很有钱，很有地位。杀了以后，他用手段把他葬了，但他心里面一点也不觉得难过。在这个一个礼拜中间呢，忽然间，这个太太一个好朋友来了，就讲：“哎呀，你心里很难过啊，你太太过世了啊，怎么？”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是我一生中的最好的朋友。他替我守了一个秘密，什么呢？就在你家里面有一个抽屉，里头有一封信是我的，他给我守住了，说好不好？请你把它找出来，你交给我。这一下子，这个先生眼睛睁大了，杀错了人啊！他把那个信交给他以后。哇，两个礼拜心里一直不平安，不能吃不能睡。最可怕的一件是什么呢？因为他杀他太太的时候把他挤的，他把挤死的，他挤的时候他太太吐一口血，就落在他的这个手背上，他去找医生， 他医生请你把这块肉管挖掉，为什么呢？说我痛得不得了。他医生经常看了没什么毛病啊，不肯给他开刀。他说你不开，他自己口袋里带了把小小的把刀的，他拿出来，把开拿出来，就自己要然后挖这个肉。医生说不行，你如果这么做，那我帮你往开了，免得你把这个血管弄断，神经弄断，那你不得了。所以医生给他开了，他谢谢医生，医生把他敷了药回家去。过不到两个礼拜，他又痛了，但他这次没来看医生，他写了封信给医生，就把这个故事一五一十的讲给他听。太太说我杀了，但这个血吐在这里，我一直痛，你跟我敷了药，现在已经长好了以后我还是痛，所以现在我自己把它挖了，我把它抖油在这个上面，我写信给你，等到你接到这封信的时候，那我早就已经过世了。我时间已经到了，但是要不要我讲完？要讲完你原谅我，因为你们这个礼拜堂啊，一下冷一下热，我觉得热得不得了，我有一身大汗，所以要叫我继续讲下去，那我要脱衣服了。OK， 谢谢。OK， 第三样，他怎么的？这个 consequence 会变成这样的啊？怎么会呢？好，现在我请你们再看这个一些圣经。再看一节圣经，第十一节，请你们看第十一节，第十一节 ，OK， 第十一节啊，这里怎么说？头一句话怎么说？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了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这是第三件事。为什么他会落到这么个光景？杀了他兄弟以后，落在这么光景中间，除了神，除了血，现在第三样是地。这个地，这是描写的话，开了口，把他兄弟的血接受了。换句话说，杀了以后，这个血留在哪里？留在地，地把他什么呀？接受了。啊，现在呢，弟兄姊妹们，给我们看见一件事，什么？不单是神进来要宣布审判，不单是有不得学他告他，现在呢地在这里做见证，而且是真凭实际的见证。为什么呢？他杀了弟兄的血，这个弟弟怎么样？弟接受了啊，所以这个他有个见证人在这里，有个实际的凭据在这里。你怎么知道？从他下面讲的话，这话我们一定要记得，因为这是对于我们整个人来讲的啊。你必从这地要受咒诅啊！他说你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我想你请问，神造这个地的时候，对我们人来讲是个什么啊？是个什么意义呗？是神给我们的什么福分，对不对啊？啊啊，出晒蔬果子啊，动物，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对不对？现在呢，这个地成了我们的咒诅了，不是我们的祝福了，地也不再效力，而且什么呢？而且要漂流在田地。那因为地这样，所以我们才知道这个地的见证是实实在在的，它实在是从。他那里接受了这个他杀兄弟的血。这里跟我们看见一件事，弟兄姊妹们，我们人的道德同我们环境的生态发生关系的。Ecology 环境的生态绝对发生关系，我们人的道德也堕落，这个环境的生态也变什么？也变好，也变坏。弟兄姊妹，这是圣经里面非常清楚的一个信息，非常清楚的一个信息。所以现在我们世界的环境啊，弄成这样，将来有一天我们真的水不能喝，地方不能住，到那里真是死不得活不得的日子啊！ 这个我们不再注意的话，这个环境实在是一来，我的父亲那一辈的从来没这些事情，对不对？就是乡下的话，到乡下去的话，哇，他们虽然这个不用新设的肥料啊，他们那个时候吃的东西就是现在我长期吃的那个 fresh choice 啊，那些菜啊，那个椰子粗得了不得了的，牛肉到那边去看粗得不得了，那是从前乡下人吃的，是他们吃的，所以他们没有病，他们不需要看医生。哎，为什么？他们吃的都是 health food。我们现在还要花好多钱去吃那个东西，吃得了有的时候牙齿都咬得酸得不得了，因为那个菜太粗了，但是为了身体啊，要吃啊。弟兄姊妹们，真的吗？现在你看见我们这个世界有什么呢？什么？我一来也叫我们怎么样？这个环境很难记住啊。为什么呢？这个不是单单别的事情，但这是你懂我的道德的问题，是我们人类道德的问题。从前没有的，但是道德一来一堕落，我们看见这个环境生态越来越变坏，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那现在呢，我可以说，我快快讲啊，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人类面对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在苏联还没有解散以前呢，我们人类怕什么啊？怕第三次大战，对不对啊？大家都怕。哎，那个时候照他们的分析，这个核资的这个武力，它的那个炸压的炸裂平均起来，我们世界上每一个人头上掉17磅 TNT 啊！现在我们这个礼拜堂里面每一个人头上掉17磅的那个炸药，你们敢不敢住在这里啊？我们还是安安逸的把这个二郎腿架起来以后啊，还听圣保罗讲的，你能不能这么做？吓得吓死了，对不对？好，现在这个惧怕，现在算是什么？慢慢的怎么样？过去了。但现在人在这个世界，两个最要紧的事，因为有的吃了嘛，大家都很丰富嘛。但是人啊，虚空，人到底什么意思啊？活在世界上做什么？这个问题没法子解决。这就为什么缘故，现在有很多的邪教，大家都去。我以后再跟你们讲为什么。OK， 先有个更近的问题，因为经济。现在到处都有问题，那个风暴，弟兄姊妹，你不要看这件事认为很轻啊，这件事如果是真的在演变下去的话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整个的地球是一个在地球村一个村，哪一个地方发生经济的问题，哪一个都全世界都有关系。如果是有一天这个关系到了我们美国，我们美国今天经济发生问题，那世界就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美军是今天的世界币，如果他的世界币都靠不住了，到有一天发生经济问题了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全世界上就问准一谈了，啊，那个时候就真是不得了。你们若是过去听过我讲到提到这个事的话，我说真正人类面对的惧怕不是战争，是经济，所以我不赞成你们滥用钱，我也不说你们积蓄了以后积蓄钱将来有什么样的保障，我也不敢讲。我到那个时候不晓得是什么样子情形，我不是个先知，但是我总觉得不应该啊。但是呢，弟兄姊妹，那还不是最后的。现在这个生态，这个环境的生态怎么变化，到有一天最危险的是什么呢？那个出两的那些地区，因为天时变化，这些地区不再测量，测量不够，到那个时候全世界上的人真像启示录那样，粮食要用天平来称的。现在我请问，若是要卖米要天平称的，你能够卖多少啊？啊，你们没反应啊？弟兄姊妹，这个不是讲假话。为什么呢？道德同我们环境的生态发生极大的关系啊。人一堕落，这环境就越来越厉害，地更不效力，到那个时候才有苦吃。但你跟我有个最大的盼望，为什么呢？到那个时候怎么样啊？主就来了嘛。你想想看，我们信他这么多年，从来还没见过面啊，到那一天看见他了，我心里请问你怎么样，你怎么样。那我晓得你们不在乎，为什么呢？现在你们结婚都是两个人看的不要看了你才结婚的，对不对啊？ 啊，所以邓超结了婚以后，这个先生一起来就拿个报纸，怎么看报纸，总来不看你的，你说气得不得了，你是怎么搞的？早上起来都不看我，把报纸拿掉，啊，他又把它拿起来看，为什么？看得太多了吗？厌了，不要看了。但从前不是这样子的吗？从来没看见过的，对不对？哇，那是男家有了求婚呐、啊，啊什么？这个女孩子正躲在里面那个门背后那个门缝里看看，将来未来的先生怎么样？哎，但这个女孩子那个男的从来没见过的吧？啊，而且到结婚的时候还有个什么？一个 veil， 对不对？一个布挂的，对不对？挂了以后，这个新娘新郎手里一个什么东西？哎，有一个棍子，这个棍子了不起啊，那个非常重要啊。到了洞房里头的时候，那个新郎要怎么样？哎，要把这个布掀起来，那一下是非常 exciting， 对不对啊？哇呀，我的太太到底漂亮到什么程度啊？对不对？所以你们现在不懂我讲的话，你们不能了解，哎，不能了解。我告诉你，到主耶稣那天来的时候，你说呢？啊，是不是？哎，圣经讲嘛，我们虽然还没有看见他，但是我们却爱上了他，这是本的书里面讲的，对不对？那天我们看见了吗？哦 ，OK， 今天这一段经文总挂起来，你看见什么？总挂起来，你看见什么？看见一些什么神国里面要经历一件事？第一，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审判官，对不对？第二，看见什么？哎 ，come on， 哇，亚伯多学哀告，看见什么？看见原告，对不对啊？看见原告，对不对？哦，这个第一呢，他是见证人，所以你看见吗？法官、原告、见证。看见一个什么？哎，为什么一边我讲了你才晓得？这个很简单嘛。那现在有法官，有年糕，有见证，这是个什么地方？这是个什么地方？啊，这是一个法庭嘛，对不对？这是天上的法庭啊，神国的法庭啊，审判官、年糕还有见证。弟兄姊妹，我们总喜欢听见神是慈悲的，神是爱的，仁爱的，但我们很少很少提醒神是什么？公义的，圣洁的，他但不以有罪为无罪，我们很少讲了，我们很少想到这件事。所以呢，我们信了主以后，虽然蒙恩了得救了，但是我们同外邦人一个样子啊，人家对我们一点不好，哼，等着瞧，对不对？啊，我们不肯让的，我们不肯听令主怒的，我们这自己怎么样献出一点？哈、啊，你等着了，等着我有一天，你看好了，对不对？那我们平常不懂，自己私生活也是如此啊，随便的很呢、啊。不要说你们呢，就是连我们传道了，我们是看得见随便呐、啊，真是求神怜悯。真是不是人，唉，真的，我们太少讲这个道理，对不对？我们太少领受神的话，所以我们的生活太随便。低头祷告，让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何等感谢，虽然我们人数不多，但我们这些人都爱慕，我们爱慕你，爱慕你的话，但我们不能不感谢，因为你为着我们的眼光，你用圣灵感动古时的先知，把你的话留下来。哦，主啊，当我们今天在这一段话语中间仔细来推敲，来嚼，来尝它的味道，原来你给我们这么一个重要的功课。哦，我的恩主，你不但是借着这段圣经对你仆人讲话，你也对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姊妹讲话， 让我们从现在起，虽然我们不会做杀人的事，但让我们无论是对待什么人，无论是我们自己看得见看不见，人家看得见看不见，让我们做事的时候，让我们都十分的小心，让我们谨慎行事。我们的恩主啊，让我们不要忽略啊，不要像该隐那样的忽略啊，认为做什么事都不要紧。哦，主啊，求你让我们借助这段经文认识你，认识你怎么办事，好让我们存敬畏的心。不但是我们在教会如此，我们在家里也是如此。夫妻之间彼此对待的时候，我们也存敬畏神的心。有的话不讲就不该讲的，我们就不讲。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我们就不做，免得我们得罪你，免得你要问我们说你做什么，你做了什么。哦，我们的恩主啊，也巴不得我们在教会里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姊妹都是我们的责任，他们的快乐是我们的快乐，他们的哀哭也是我们的哀哭。哦，我们的恩主啊，是我们真正能够活一个卑次的生活，不是单单独自一个人，主要是这个教会建立在你的话语上。今天听了这些话以后，让我们不是听了就过去了，圣灵啊，你怎么接触这些话在我的心中工作，你也照样在这里的弟兄姊妹的心里面工作，不然的话你的仆人在这里徒费光阴。哦，你也自己赐给我们这么个好的教会地方，让我们安安静静在这里学主的道。虽然世界上的人厌烦神真的道理，但我们却爱慕你的话。感谢主，你的话在我们里面成了光，成了生命，主啊，成了我们具体的灯。哦，主啊，使我们走这条义路的时候，我们不致跌倒。当我们回去的时候，主啊，你帮助我们，让不创人，人不创我们，送平安到家。那么今天晚上，若是我们跪下来祷告的时候，能够发现过去生活中间有不对的，让我们肯认罪悔改，以后不再做这样的事，免得等到你来见面的时候，我们不能见你的面。我们的恩主啊，我们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来，让我们看看这个日子也不会太远。我的恩主啊，求你自己恩待，不但如此，就是为着你的缘故，为着你的教会的缘故，为着你的国度的缘故，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同别人不一样的人，让知识能够把人带进到你的国度里面来。主啊，你若是佛教教会，你就先改变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真是能够生活一来也求圣洁，一来也向主，慢慢的我们都能见证说，感谢神，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必得着。我们的恩主啊，求你自己纪念，你祝福每一位。我不晓得怎么样为他们祷告，主啊，你知道我爱他们，你爱他们胜过我爱他们，说保守他们每个人的心怀意念，不让他们上魔鬼的当，进入他的试探，让我们在地上敬虔度日，这因我们有业。主啊，我们到那一天，我们才知道我们在地上所行的所做的真正是世界上最宝贝的。求主你纪念，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